Satam nan chep che ching ra ho se chi ta lo dem ben ba ja se ne ga dan dan jo yong la do ba ye no ju bo pi che ta su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离障本来护着人，请把其请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真般若波罗蜜多所造的如来藏大纲四合论》。那么，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呢，主要是针对宝性论当中的三大理论做详尽开演。让后学者呢坚信我们相续当中本来就具备这个殊胜的如来藏，那么这个殊胜的如来藏呢，它是本具这个恒沙功德的一种清净实相，也就是说不管我们这个众生呢，它是堕落在无间地狱当中，或者说你相续当中现在正在萌生多么强烈的这个邪见啊，多么强烈的这个烦恼，但实际上呢，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本体啊，邪见也好，烦恼也好，或者一些痛苦也好，他的本体呢没有离开过这个清净的这个实相，没有离开过清净的如来藏。一个最坏的众生，他也圆满具备成佛的功德，圆满具备这样法身功德。那么这个呢是在三转法轮当中佛陀如是开显，然后呢在这个宝训论当中呢，弥勒菩萨也是着重的宣讲一些众生如何具备如来藏，如何具备这些功德法的这些道理。那么这个宝性论呢，可以说是它是属于这个传世三转法轮的一种殊胜论点，把三转法轮当中的这些秀静密的精华全部已经合盘托出了。那么还有一个说法呢，全真般若波罗蜜多意识呢，就是讲宝性论它是属于这个显宗密宗的这个过渡的桥梁，也就是说呢，他这个意义因为非常殊胜的缘故，他讲到了这个心的本性，所以说呢，他也不完全是属于这个显宗的一个论点，不完全是属于显宗，因为它里面讲到了很多和密宗相近的或者相似的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道理。很多大德他在讲这些这个密法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引用了很多校正都是宝性论当中的这些本来清净啊，或者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校正，实际上从这方面所引的校正和说诠释的意义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所诠释非常相近，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宝性论也不完全是属于这个显宗的一部论点，但是呢，也不是属于这个密宗的论点啊。密宗呢，它讲到了这个不共的术语也好，或者广大的明显的开显这个名字，开显这样一种这个心性的这个光明呢，他也没有这样去宣讲，而且也没有要求说必须要灌顶之后呢才能够听受这个宝性论。因此说呢，全真般若波罗蜜多就把这个宝性论定义成一个桥梁一样的一种论点，就是说从显宗到密宗之间的一种过渡啊，它一种过渡连接显宗和密宗的一种殊胜论点。所以如果能够把这样一种宝性论精通呢，一方面呢显宗当中最了义的这个思想啊，一观点呢也可能掌握，然后呢精通宝性论之后呢，对密宗当中所诠释的本来的等性啊，本来的清净啊，或者本来成佛的这些观点呢，也能够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认知，所以说它就属于一种过渡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就好像打比喻讲这个桥梁呢，它实际上是连接此岸和彼岸的一种方便，所以说你说这个桥梁到底是属于此岸呢，还是属于彼岸呢？实际上这个桥梁它既不属于此岸，也不属于彼岸，它就是一个此岸和彼岸之间的一个连接啊，这个连接。所以说宝性论呢，它不能够完全属于显宗，也不能够说它又是一个真正的密宗的一个论点，那么就说是它是属于一种显密之间的一种过渡啊。全真般若波罗蜜多有这个殊胜的讲法，但是呢，按照一般的这样一种规律来看，我们还是把它画在这个显宗当中啊。比如说一般来讲呢，总的来说呢，我们说这个是一种显宗当中的最了义的一种这样一种观点，一种思想，在宝性论当中呢做了非常圆满的阐释。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要圆满的通达法界实相呢，就一个是这个自空的中观，还有呢就是讲到了他空的宝性论，像这样他空的思想，如来这样的思想呢，这个必须都是要精通。精通好之后呢，对于这个大平等，等密宗当中所讲大平等呢，也能够通过中观的方式 通达。然后大清净呢，也能可以通过宝性论的这些阐释，一切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有情界、气世界周边的这样一种这个周边实相，或者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周边佛功德、周边如来藏的这种观点都能够接受。有了接受了这样一种这个基础之后呢，相续当中产生一个最了义的、最高的这个证见。那么就有了它的基础了。那有了这些甚深的证见呢，要修持这些殊胜的法要，那么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里面呢主要是对于如来藏啊，对于宝性论当中的这个窍诀的理论呢做了这个详细。那么现在我们在宣讲呢，是这个通过教理来安立有情相续当中本具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继续的还是一种略说当中，首先若问众生相续中具有如来藏有何能力的根据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问众生相续当中本具如来藏，那么本具如来藏有没有什么根据可以安立？那么就是说下面就引用宝性论的观点呢，就安立这个根据。宝性论云：佛陀法身能现故，真如无有差别故，具种性故，诸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根据，就是说平时所讲的三大理论。那么三大理论呢，主要是出自宝性论的如来藏品第一个颂词。那么就是个宝性论呢，实际上就是个宝论，就是讲三宝啊。性呢就是讲这个它的本性、自性或者它的种性。那么就宝性论就是讲三宝种性。那么就是说这个三宝种性，实际上这个三宝呢是本具的三宝，也可以说或者说是现前的三宝也好，本具的三宝也好，反正呢就是说三宝的种性呢就是讲如来藏。那么如果有了如来藏呢，就可以通过这个种性而现前佛宝、现前法宝、现前身宝。所以这个宝论就是三宝，性呢就是种性的意思，如来藏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三宝种性。那么宝性论当中是这样讲的，佛陀法身能现故，真如有差别故，具种性故，自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那么实际上这里面有三个根据啊，第一个根据就是讲佛陀法身能现故，第二个根据是讲真如无有差别故，第三个根据呢是具种性故。这个就是讲三个根据、三个推理。那么他要证成的这样一种立宗是什么呢？就是讲诸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一切有情相续当中恒时都具有这样一种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果 要按照这个就是说三项推理来进行安立的时候呢，诸有情呢这个是属于中法，然后呢恒时具有如来藏是属于所立，它就是讲立中，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那么为什么呢？以什么根据说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呢？第一个根据就是说就诸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佛陀法身能现故啊，这个是第一个根据。然后诸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真如无有差别故，这个是第二个根据。一切有情呢恒时具有如来藏，是具种性故啊，就是三个推理，通过三个推理来证成一切有情恒时都具有如来藏啊，就是这个含义。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弥勒菩萨这个含义呢，基本啊可以说所有的这些大德呢都是完全承许的。比如说全真无光尊者，他在就说虚幻修行当中安立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呢，也是引用宝性论当中的这个颂词这个理论呢来证成一些有情呢都是具有如来藏的。还有呢，以前是不是记得在这个冈部巴大师的这个僧道宝门当中呢，在安立有情具有如来藏的时候也是使用这个颂词来进行安立。那么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三个根据呢，它是周遍的，它是一个正确的理论。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通过三个推理来最后真正的证成一些有情都具有如来藏的话，那就必须要这些证悟的高僧大德通过他们的智慧来开眼这个颂词。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把这个颂词开眼出来之后呢，我们跟随这样一种文字，跟随这样推理进行深入细致的思维之后，如果最后对这个颂词、对这三个根据一旦产生了最殊胜稳不可破的这样定解之后，我们也就相信了我们相续当中呢的的确确是具有如来藏，而且这个如来藏是恒时具有的。恒时具有就是说以前在流转无始以来，在流转轮回的时候呢，我们都具备这样一种清净的佛性，都具备这样一种清净的如来功德法。那么以前是这样就是说是具有的，现在也这样具有。以前我们具有如来藏的时候呢，没有一点认知一点都没有认知这样本性，所以说呢就是冤枉的漂流轮回很长时间 我们就带着这个宝贝在流转，就好像一个穷人，一个穷人他衣服里面呢，就说是本来藏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珠，但是呢，他不了知他自己的衣服里面藏了一颗这个宝珠，所以说呢，每天都在讨饭，每天都住在别人的屋檐下面，啊，就说这样的话就风吹日晒的受很多痛苦。他就说是带着这个宝珠在流浪，带着这个宝珠在受苦，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就说是这个可惜的事情。实际上呢，就说是一切众生和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和这个情况是差不多的。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都具有圆满的完整的佛功德法，但是呢，就是因为没有了知的缘故，开始颠倒的漂流，带着这个最圆满的佛功德入地狱，带着这个佛功德感受这样一种恶鬼的痛苦，带着这个佛功德转变成猪狗，像这样的话就开始就受很多很多痛苦，乃至于现在呢，我们带着这个佛功德还是在受痛苦的煎熬。所以说呢，就是说以前呢，我们是因为不了知的缘故呢，就是感受了很多痛苦，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觉知的话，仍然还要带着这个宝珠的继续还要流浪，继续还在三界轮回当中流转。所以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幸，或者说我们的福报因缘成熟，通过佛上师的这个事业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幸遇到了这样一种交易，能够让我们来抉择相续当中本具佛功的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到来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好好的珍惜这样一种这个机缘呢，把这样一种我们相续当中本具如来藏的这个问题呢确定下来，确定下来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是个重大的转折点了。像这样的话，以前是不了知流转，那么现在了知之后呢，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思想啊，我们的这样一种想法，人生观也好，世界观也好，这样它会发生巨大的转变。那么以前是因为无明而流转轮回，单着于外在的这些妙喻等等，那么现在呢，因为我们知道具有了如来藏之后，具有了这么清净无漏功德法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注意力转在这个修道上面，通过修道呢分离掉如来藏上面的课程，让我们就是说也是像释迦佛一样，阿弥陀佛一样呢，也是就是说是现前圆满的佛功德，然后呢就是说帮助其他众生也来了知他本具如来藏的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通过三个理论的抉择本具如来藏，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必要性的。这个恒时具有是非常关键。实际上你成佛了之后，还是这个如来藏现前。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说也是这个如来藏，也没有丢失过的，只不过就是说认知不认知的这个差别。所以说下面呢，就是要通过教理抉择，这个是主要是一种就是说也是一种教吧，也算是一个教证，也算是一个理证。这个三大理论，下面呢就是讲以理抉择如是所说义，那么就说是通过正理的抉择，宝训论当中佛陀法身能现故等三大理论来成立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以理抉择如是这个三大理论所说的义呢分二，一呢宣说他中，二安立清净之中。因为就是说是作为这些诸大论师呢，对于宝训论当中的这个所权义呢都曾经做过解释，但是呢，莫不那么切的意思就是说，在做解释的时候呢，没有真正的开显出这个寄送所具备的这个精华要义。所以说呢，一方面宣讲他中呢，对他中所安立的这个不了义的地方呢，指出是不了义，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予以合理的破斥，然后最后呢，安立清净的至中啊，让大家知道这样一种弥勒菩萨的宝训当中的正确的一种这个圆满的所权意义，让后代弟子呢真实升起这个清净的定解。首先讲第一个呢是宣说他中，雪域前代的许多人说，所谓佛陀法身能现，仅仅是从智慧法身能周遍一切分，即真如仅仅是同类的单空，以及具种性也仅仅是将会成佛。对宝经论的此精华寄送，以不能挖掘出要义的少许词句宣说而已。那么就说是这个莫不那么切的语气呢，不是很特别满意的。为什么呢？因为学域前代的许多人，还有呢学域后代的许多人，再就是说对于宝经论这个宋词做解释的时候呢，对于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这个重大的问题，再就是说是觉得这个重大问题的时候呢，没有真正去挖掘这样一种精华寄送的这个要义，他就说是做了很简单的解释。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做了一种很简单的解释呢？比如说呢，佛陀法身能现，也就是说呢，一切有情恒时具有如来藏，因为就是说佛陀法身能现故，对于这个佛陀法身能现的这个根据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仅仅是从智慧法身能周遍一切分， 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的法身呢，能够周遍一切境，能够周遍一切分。那么这一句话就把这个佛陀的法身能现就解释完了，而就说佛陀的智慧法身能够周遍一切的缘故，一切有情是具有如来藏的啊，就是这个含义。那么对于第二个理论，真如无有差别故，那么这个真如是什么意思呢？把这个真如呢，仅仅解释为同类的当空。什么叫同类的当空呢？就是前面的法和后面的法啊，像这样的话，这个同类的法都是当空的。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有情，你昨天具有的法，今天具有的法，明天具有的法，这些法呢，都是前后没有差别的当空，这个叫做同类的当空。啊，全都是啊，反正都是空性，这个真如就是当空的意思。所以说啊，就真如无有差别，就是讲这个前后的这些法的这个当空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说呢，因为前后的这样一种法的当空没有差别的缘故，一切有情还是具有如来藏。啊，从这个方面来解释这个第二个理论的。然后呢，具种性故啊，住有情恒是具有如来藏。那么这个第三个根据是具种性之故。那么怎么样解释具种性呢？就是说具种性也就仅仅是将会成佛，就是说一切有情以后会成佛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是具有如来藏，或者说一切有情以后可能会成佛的缘故呢，说一切有情呢都是具有这个如来藏的。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是来解释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就非常简单。莫非我记得意思说，对宝训的这个精华计算，所有整个宝训论当中，它都是要建立这个如来藏。而建立如来藏当中的时候呢，最为精华最重要的记诵呢，就是讲这个宋词三大理论，三大理论最精华最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个精华记诵没有挖掘出要义，就是它的这个隐藏的最圆满的意义啊，就能够让后学的动身彻底的通过这个三个推理产生最清净定解的啊，这样要义的没有去广大的宣说啊，没有着重去宣说，单单从这些少许的词句宣说的话，实际上就是后代的这个弟子，单单说靠这些方面呢，还不一定能够真实的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定解。所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后学的弟子呢就没办法通过三个理论来坚信相学当中具有如来藏。那么，如果没有办法从这个三个理论来升起定解的话，那么就只有经由其他的方式来产生定解了。但是呢，弥勒菩萨的宝训当中呢，这个三个理论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明明是可以以这个三个理论来升起定解的，但是呢，现在通过这么简单的解释，除了一些上根立志者之外呢，很多众生都没有办法真正的通过这个三个推理的建立有情具有如来这种观点。所以说，莫非我们切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解释的过于简单了，意义词句太少，而且没有发掘出它的这样一种要义进行解释的。那么在这个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应该这样了解，不单单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样的。雪域前代的很多大德，雪域后代的很多大德，那么实际上看到他们的传记来看的时候呢，都是这些证悟者，都是佛菩萨的这个化现也好，或者是持教法者，都是这个真正的一种有修有证的人。那么这些佛菩萨的化身难道真正不知道啊弥勒菩萨的这个宝训论当中这个三大理论的这些真实的意义吗？啊，实际上呢，我们也不能这样去啊完全这么武断的去下个结论。实际上呢，就是说从他们相续当中圆满具备这个断证功德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对于宝训论的整个所权益，对于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的整个所权益，实际上呢都是完全通达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像全真波波那么切一样这样做圆满的解释。但是呢，就是说在显现上面的话要手持各自的宗派，因为有些大德呢他主要是以抉择这个空性为主的，以抉择当空为主的。所以说在显现上以抉择当空为主的时候呢，他们在解释这些教义的时候呢，因为要维护自宗的这个教义的缘故，要维护自宗修行者的这样一种正见啊，让保护他们修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解释这些论点的时候呢，都是要围绕自宗的这些核心的论点，核心的这个观点做解释做阐释。因此说呢，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做了一些不了义的这样一种宣说啊，做了不了解宣说，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而这样一种这个宝训论当中这些意义呢，有些呢是通过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进行宣讲，但是呢它必定具有很甚深的这样一种必要的缘故，也需要有人来做最圆满的这个解释。所以说在这些 政务者当中，在这些就是说书圣的大德，他们在造论过程当中呢，一部分人呢就显现就说是这个很简单的方式来来进行阐释的。有一些呢像全智波分不切呢，他就是站在一种了义的方式来进行安利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他们的相续政务都是完全一样，智慧都是同等的。都是一样的，不可能说哪一个大的他只政务当空，没有政务如来藏，这个不可能这样安立的。相续当中的政务都同等，但是在就是说引导众生的时候呢，在讲解的时候呢，有些是通过不了义的方式，因为必定有很多这个中下的根性，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圆满接受。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时候呢，跟随相合他们的根性呢，就做了这些不了义的一些宣说。那么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儿童之中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来进行观察，或者有些这个修行者能够接受这些要义，而且如果能够做详尽发挥的话，他们相续当中可以产生非常圆满的证件。所以说呢，就做了这个工作。反正这些工作都需要做，一部分大德他需要去做了一种安利不了义的工作，一部分大德他需要做了一些安利了义的工作。所以说呢，波分波切呢，他就老人家就显现上面呢，是对于这个最了义的，不管智空也好，他空也好，还密宗的这些就是说这些深远次第啊、大圆满啊，都做了最就是说是了义的这个宣讲。而有一些大德呢，他就通过强烈的悲心所引发呢，他就对其他的众生做了一些不了义的宣说。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些众生都需要有些众生需要不了义的不了义的这个宣讲，所以说一部分大德就做了这个事情。有一部分众生呢，需要或者说建立佛法的这个如意宝的这些就是圆满的观点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大德需要来安立了义的观点，所以说一部分大德也做了这个事情。只不过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来安立而已，我们不能够通过这个这部大德当中，这个部大德的注释当中，他只宣讲了这个当空啊，或者只宣讲不了义的观点，所以他的证悟是不是没有摩诃那么高，我们就不能够这样去这么简单的去做一个判断。这个判定的是这个不合理的，证悟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对于所化的众生的根性，它必定是有一部分众生需要这样安立，所以说呢，就是也有了义不了义的这样一种安立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从显现上面来讲，必定呢没有对于宝性论的这些精华要义做出就说是这个深度挖掘的缘故，所以摩诃那么切呢，在这个语气上面呢是稍微有点不满意。那么下面呢，就是对于这个对方安立的这个根据，对于根据做解释方面呢，做一个剖析。首先呢，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法身能现故这样一种这个解释，就是说单单是从佛陀的智慧法身能周遍一切分来解释有情具有如来藏呢，做一个分析。下面就是首先对第一个问题呢，第一个根据做分析。其实仅仅从法身周遍一切境的角度，不能成立真实的种性，仅以现世他相续所示的佛智能周遍一切境的这一点，仍然没有比一切境成佛的根据。现在尚未现前智相续的法身故，仍会对因产生怀疑。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的意思，就是讲了一切有情或者一切有情的相续呢，是具有佛性具有如来藏。因为就是说是这样一种佛陀智慧法身能够周遍一切处的缘故对方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那么不就是说呢，仅仅从法身周遍一切境还不能够成立真实的种性，不能够成立真实的种，这个种性就是讲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就是种性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以如来藏来安立后面的佛功德法，所以说这个如来藏就是种性，就说是这个来成立众生具有真实成佛的种性，就是讲这个如来藏。那么一直喷头像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也是对于对方的这样一种推理呢做了观察。首先呢，就是说第一项当中成立这样一种这个律宗的时候，成立有法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他的能力和他的这个有法呢来做一个观察。就一切有情就说是这个是他的这个宗法，他的这个有法。然后呢，就说是或者所真事门。那么就是说是具有如来藏是所立，然后它的根据呢是智慧法身周遍一切。那么这个智慧法身周遍一切，它能不能够这个问题，这个能力能不能够在有法上成立呢？在有法上可以成立，第一项可以成立，就是说这个周遍一切呢，当然也能够周遍众生的相续，这个方面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就第二项能不能够成立呢？就同品能不能够周遍？他的这个能力和所力，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法身周遍一切和他的具有如来藏 这是之间能不能够周边呢？这个方面就是不能够周边了。不能够周边呢，是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啊，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在原文当中呢，仅以现世他相续所设的佛智能周遍一切境的这一点，仍然没有比一切境成佛的根据。这个是从第一点来破斥的啊，就是破斥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根据破斥的时候呢，现在尚未现前自相续的法身故啊，这个是第二个。那么为什么要把这样分成这两个呢？因为在能力当中，法身周遍一切境，法身周遍这一切境的这句话，那么这个法身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安立，一个是呢，就是说是他相续的法身，一个是自相续的法身，可能就只有这两个方面。那么什么叫他相续的法身呢？这个方面在原文当中讲现世他相续。为什么有一个现世他相续呢？因为就是说在佛的这样一种智慧当中，在佛的这样一种智慧法身当中呢，他已经泯灭了自他的分别。已经泯灭了自他分别了。那么就说我们认为，哦，这个是，哦，这个佛和我的相续是不一样的，这个完全只是这个众生的分别念，众生的，我通过众生的分别念才能够说释迦佛和我的相续是两个相续。而从佛他自己的角度来讲的话，自他的分别已经泯灭，他是不存在自他的这样一种执着的，有自他执着的只是众生。所以说这个在词句上面就是说现世他相续好像是不同相续的这个所设，比如说释迦佛的相续和我的相续，我们都认为我们相续是不同的相续啊，但是这个只是一种现世他相续，在实相当中，嗯，不存在这个他相续的问题，在佛智当中不存在这个他相续问题，只有在凡夫分别念，凡夫分别念它是不可靠的啊，不可靠。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指现世他相续。那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讲现世的他相续所设的佛智，那么也就是说法身周遍一切的意思是指他相续的这个法身能周遍一切吗？是这个意思吗？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因为他相续所设的佛智能周遍一切境的缘故啊，这个就是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说就是讲仍然没有比一切境成佛的根据。那么佛陀释迦佛的法身虽然能够周遍一切境，但是呢，虽然周遍了一切境，也没办法通过这个问题这个根据来建立说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一切境都能够成佛。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佛陀的法身所周遍的不单单是有情的相续，而且也周遍了是无情的这样一种法，也周遍在无情法上面。那么就是说佛的法身周遍一切不单单是只是周遍在有情相续当中，那么就是说这些宝瓶啊，这些桌子啊，三河大地呢，这个方面佛陀的法身是不是周遍呢？佛陀的法身是不是了知呢？我们就说佛陀的法身呢，当然是周遍在这个法上面的。佛陀的法身能够周遍这个境，那么这个境就具有如来藏吗？因为就是说对方的这个理论或者安立的时候呢，就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因为就是说他相续的智慧能够周遍一切的缘故啊，能够周遍一切境的缘故，能够周遍一切分的缘故，像这样。那我们就是说佛陀的法身周遍一切分，周遍一切境，也包括有情也包括无情。那么因为就是佛陀的法身能够周遍有情的缘故呢，你说哦，具有如来藏，这个方面还可以安立。但是呢，就是说佛陀的法身也周遍无情，那么我们说这个无情它具有如来藏吗？无情它具有成佛的种性吗？无情它具有心识吗？无情它能够发心呢？能不能够修道呢？能不能够成佛呢？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是不一定的啊，这个是不一定，没有办法安立。所以说单单凭佛陀的智慧法身能够周遍一切境，仍然没有比一切境成佛。这个比一切境成佛，就是说有情无情，只要是你的这样一种佛，只要是智慧的法身能够周遍的境，都具有成佛种性啊，都具有成佛种性。所以说这个就成一种不一定的根据了。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佛陀的法身能够周遍，我们说这个法身是他相续的法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不一定的这样一种过失。而是属于这个不定世因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样法身呢，不是指他相续的法身，而是指自相续的法身，那么就后面这句话，现在尚未现前自相续的法身故，仍会对因产生怀疑。那么如果你说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它不是指他相续的法身，而是指自相续的法身， 那么这个而是指自相续的法身的话，就是说一切有情它具有这个如来藏，因为自相续的法身能够周遍一切禁锢，那么就把这个改成自相续的法身能够周遍一切禁锢。那么这个时候呢，对因还是会产生怀疑。为什么还是怀疑呢？这个就是一个不成立啊，没办法成立。为什么没办法成立呢？因为这个人讲得很清楚，现在尚未现前自相续的法身故。你说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因为自相续的法身周遍一切禁锢。那么现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自相续的法身还没有现前，我们还是一个巨富的凡夫。那么这个法身呢，还在未来，还在这个成佛的未来。所以说现在从凡夫的相遇当中呢，这个法身没有现前，没有现前，乃至于他都没有现前，又怎么可以周遍一切经呢？你自己的相续的法身不可能周遍一切经，因为连你自己的相续都没有周遍，连你自己的相续都没有现前法身的缘故，你怎么可能说哦，这个我自相续的法身能够周遍一切经的缘故？所以说呢，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还是会对这个因呢产生怀疑。所以这个因就是理论的意思，就是根据的意思，就是讲法身能够周遍一切境的缘故呢，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弥勒菩萨在根据当中，他是讲了诸有情恒是具有如来藏，因为佛陀法身能现故啊，这个根据是这样讲的。但是呢，在解释的时候呢，啊，前面部分的意思就是说，解释的时候有一些大德他是从单单是从佛陀的智慧的法身能周遍一切分，这个叫做佛陀法身能现。波普那么就是说呢，如果单单是这样的话，不管是从他相续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自相续的几个法身的角度来讲，都会对因产生怀疑，都不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立论。所以说不能够按照说只是从佛陀的法身能周遍一切分来安立佛陀法身能现的啊这个根据。那么后面呢，波普那么就要讲自宗的时候呢，会啊就是说安立佛陀的法身能现的啊这样一种自宗的观点、自宗的想法。这个就是讲到这个对于对方的第一种理论呢做了观察了、做了剖析了。那么下面呢是对于这个真如啊无有差别故和具种性故这两个问题呢放在一起分析啊，放在一起观察。实际上就是说是把这个真如安立成这个种性，或者就是说这个具种性故呢，就是只能够成佛的话，这个方面还是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了义的观点，没有办法真实安立，就是说合理的根据，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首先对于这个当空作为真如这个无有差别故的一个根据呢，进行这个剖析。再者，仅是当空无任何种性之意，即是虽然你心中想成许种性。如种子变成苗芽般，现在丝毫没有佛的功德，道的因缘将会成就。彼时空无遮分，是无有作业的无为法，有如是差别，不符合不符任何道理。比如在名言中，有为法种子的现分可转变成苗芽，而种子的无时空分何时也不可能转变成苗芽般。那么这个方面是讲到了这个当空呢没办法作为种性，当空和种性相矛盾啊，当空和如来藏呢是相矛盾的。那么又说对方他安立的时候，就是讲这个一切有情相续呢是具有种性或者具有如来藏的，因为就说是这个当空前后的当空没有差别的缘故啊，前后的当空没有差别的缘故。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真如无有差别故，从这个方面讲。那么此处呢，他是讲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把这个作为他的这个立宗。然后的根据是什么呢？啊，就具有如来藏，具有种性，他的根据就是讲的这个啊，就是说是前后相续的单空是没有差别的。他根据想要通过前后的这个单空没有差别来证成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这个所立啊，通过这样一种根据来证成他的这个所立。那么要证成这个所立呢，下面就开始分析呢。再者呢，就是仅是单空无有任何所立啊，没有任何种性之意。那么它的种性呢，它是必须要逐渐转变，逐渐就是说是显现佛功的，尤其是对方的观点，这个很明显的，他要把这样一种这个种性安立成逐渐成佛的一种变化的过程。而单空呢，单单的空性它是没有任何种性的意义的。所谓的单空呢，就是讲比如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生住灭，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呢，实际上经常提到说一切众生他执着生住灭，然后呢就是说我们通过理论把生破掉之后安立一个无生。那么实际上这个无生呢，就是指一种空性的境界啊，这不存在生， 无住呢就是不存在住，无灭就不存在灭，单空就是讲一切法都不存在，这一点就叫做单空。所以说呢，这个单空就是讲不存在任何法，然后种性呢，它是要以这个为基础，逐渐逐渐呢，就是说是这个辗转广大，然后呢，就是说最极圆满的这样的过程的一个变化。所以说，一个是单空没有任何变化的法，一个是种性它需要不断变化的法。所以说呢，你要安立一切有情都具有成佛种性，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前后的单空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方面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也就是讲他的这个能力和所力之间呢，没有办法如实的安立。虽然从他的这个第一个他的中法是可以安立的，中法可以安立，第一智可以安立，就是说这个一切就是说是有情相续嘛，它都是前后的单空无有差别，这个是可以成立的，第一智可以成立。但是能力和所力这一智当中就没办法成立了。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前后相续的单空就是说这个前后相续相同的单空无差别的单空和它的这样具有种性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能力和所力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这个就是说是没办法安立的这样的问题。那么下面就首先解释这样一种这个种性的意思啊，对方成就的种性的意思，再觉着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能力的因的这个单空的意思，再把二者合起来就变成一种矛盾啊，互相之间就变成一个相违的问题。即是虽然你心中想成许种性如种子变成苗芽般，那么就是说对方呢他自己想要成许这个所谓的种性是什么呢？所谓的种性就是讲就好像这个种子变成苗芽一样，首先呢是在种子上面没有任何的这个苗芽的自信，没有任何的苗芽的法，你怎么样观察种子里里外外呢都找不到一丝苗芽的本体。但是后面呢通过具足这样因缘遣除障碍之后呢，然后呢就是种子逐渐逐渐变成了苗芽的自信了。比如说豆芽也好，或者说稻芽也好等等。像这样的话它就这个以这个种子呢是作为最初的基础，然后呢在这个种子上面逐渐逐渐的就是变出苗芽，它有一种变化的过程，一个种子最后变成苗芽。那么一个这个比喻人就知道，现在丝毫没有佛的功德，以道的因缘将会成就，这个就叫做种性的意思。那么这个种性的意思和这个种子的这个比喻呢很相似，对方他要认为是什么呢？对方所认为的观点就是说，现在众生他具有成佛的种性，但是呢在这个众生的这个种性上面呢没有丝毫佛的功德，你怎么样观察里里外外呢都没有一点佛的功德。当然这个和智宗的讲法是不一样的，和真正的第三藏法轮的这个了义的讲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方他并没有真正的承许一切有情相遇当中都具备这个大无为法的恒常的这样一种如来藏，他就没有承许这个，他只是承许有所空性方面。所以说按照对方的思想来分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众生，比如说张三，我们把张三拿到面前来分析，这个张三从里到外有没有一点佛的功德呢？从他的色蕴开始分析，他的这个色身上面没有一点佛的功德，然后再从他的心上面去分析，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受蕴上面有没有佛功德呢？没有一点佛功德。想蕴上面呢没有一点佛功德，然后呢就是行蕴上面、识蕴上面没有一点佛功德，最多就是说你具有单空啊，你是单空的，你这个五蕴是单空的，你是空性的，但是你是空性的，你在里里外外有没有一点佛功德呢？丝毫找不到佛功德，没有一点佛功德。但是这个是一个种性，那么就是说现在没有丝毫佛的功德，以道的因缘将会成就，这个就是对方他在承许众生成佛的一种比较重要的一种理论呢。现在没有一点佛的功德的，但是呢以道的因缘，比如说你的心你可以去生菩提心，你的心可以去发菩提心，然后呢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你可以用五蕴去积累资粮，让你的心当中慢慢慢慢的就说是这个升起道的这样一种证悟，升起道的证悟。那么这个道的证悟呢，就是说以前是没有的，后面呢通过这个因缘聚聚之后呢，那么就升起了道的证悟，在这个道的证悟进一步的把它拓广，把它深入之后呢，最后就会成佛。也就是说呢，释迦牟尼佛他的这样一种种种的法身功德，或释迦牟尼佛他的种种的色身功德，在众生的相续当中完全一点都不存在，他是通过道的因缘以后会成就的， 就好像在这个种子上面呢没有一点苗芽的自信，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具备了这样一种因缘之后呢，它种子就变成苗芽了。说现在众生相续当中没有一点佛的功德，但是呢如果你修道的话，你如果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因缘的话，也会成就佛陀的这样一种功德法。那么对方引用的最多的这个校正呢，是引用的是这个六识真理论当中龙树菩萨一个校正，也就是说通过修持空性呢能够成就佛的法身啊，也就是说通过空性的因缘能够成就佛陀的法身，因为通过福德的因缘呢能够成就佛陀的色身。佛陀的法身和色身呢是通过两种因缘圆满之后成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佛陀的功德法它也是属于一种啊，也是属于一种有为法的自性的，那不是无为法，因为它是通过因缘和合才成就的缘故，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众生位当中没有丝毫的佛功德，那么依靠道的因缘呢将会成就。对方安利的种性是这样的，我们在去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对方他的程序的方式我们一定要了知。那么对方所程序的方式和第三藏法轮当中了遇的如来藏和智中的这个程序如来藏种性的方式不一样啊，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这一段当中呢，依靠末分论的金刚序介绍了对方他程序的种性，这个不是随随便便讲的，是在他们自己的论点当中呢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得非常的透彻。所以说向来讲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样从他们想从这个方面来安立种性，逐渐修道之后呢就会成佛，具备的因缘就会成佛，就是这样的。那么讲对我们首先对他们的种性做分析之后呢，然后再来看他们的能力，那他们的因想要成立一切众生具有种性的能力是什么呢？能力就是讲这个前后的单空啊，同类的单空没有差别的缘故，彼时空无遮分，是无有作业的无为法，有如是差别，不符任何道理。那么就是说时空无遮分啊，就是讲这个时空呢就是讲实有空，那么就实有的法是空性的。无遮分呢就是讲，就是说把这个法破掉之后呢，再不引出其他的程序，就是无遮分。比如说呢无住啊，无生无灭，像这样都是属于这个无遮分，实际上就是讲单空的意思。那么这个时空无遮分，这个单单的空性，它没有作业的，它是属于这个没有作业的无为法。因为空性它是属于无为法的自性，空性它就是讲无生无住无灭，什么都没有的状态。那么就是说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就像虚空一样，有如是差别，不符任何道理。什么差别呢？什么叫做如是差别呢？这个地方的如是差别就是讲到了前面对方安立种性的时候，首先有种子，然后呢就是说种子逐渐变化成苗芽，或者说首先是福众生的相续，然后通过道的因缘逐渐转变成菩萨相续，逐渐转变成佛相续，这个叫做差别法。那么就是说这个差别法只是在有实法上面，在有为法上面你可以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变化啊，因为它必定有一个本体它才可以变化，种子它有它种子的本体缘故呢，才可以从种子变成苗芽。但是如果是一个虚空呢，如果是一个虚空的自性，那就不可能有变化了，就不可能有前后的差别了。而对方所承许的这样一种根据能力，就为什么众生具有佛性呢？因为就说是相续当中的单空没有差别的缘故，前后的单空没有差别。你看前面的单空也是这样的，后面的单空也是这样的，它都是这个单空方面空性上面它是没有作业的，它是属于无有作业的无为法，它是不可能有任何变化的。而对方恰恰是以这个来作为有情具有种性的根据，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合理呢？这二者之间就矛盾的，一个是呢具有变化的有为法，比如说这个种性它是具有变化的有为法，那么这个能力呢，它的所力是具有，它的所力是具有变化的有为法，它的能力的因呢是一个不具有作业的无为法，它是一个单空，它是一个无遮分。所以说怎么可能通过这个无遮分的单空来证成啊，就是说具有变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具有变化的这个有为法呢？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如是差别，不符合任何道理，这方面讲得很清楚。比如在名言中，有为法种子的显分可转变成苗芽。那么在名言当中呢，我们说这个名言当中这个有为法它这个种子呢可以分两分，一部分就是它的显分，一部分它就是无时空分。那么就是说我们说这个 这个种子它要变成苗阳，那么就是说只有是它的这个有为法的种子的显分部分显现的这一部分呢，它可以转变成苗阳，就是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个种子这个显现这一部分，它是可以转变成苗阳的。而种子的无时空分何时也不可能转变成苗阳，我们就是说种子要具有显分和空分，那么显分可以转变苗阳，那么它的空分呢，它的空分是何时也不可能转变成苗阳，它不可能有变化的，不能变化。如果可以的话，就绝对是从空虚空当中会产生这个苗芽了，就会虚空当中产生苗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方面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就对方，如果你们要想要建立这个变化的种性，这个如来藏的话，也只有在它的显分上面去建立，但是呢，对方是通过它的空分上面去建立，就无时空分方面建立它的这个佛性，建立它的如来藏的话，这个方面就不符合于道理，就是二者之间就相违了，就相违。所以说大家就是说在学这一段的时候呢，第一个问题，对方他的程许的观点，对方程许的种性是什么意思，这个必须要搞清楚，对方的种性怎么安立的。第二个，对方的这个无遮空性是什么意思，对方所程许的单空是什么意思，这个要搞清楚。然后呢，对方的所立呢是要安立一个从众生到佛之间的一个种性的转变啊，这个转变是有的。而它的根据呢，它的能力呢是安立，通过单空来安立一切有情具有具有佛性，具有转变的这个功能。所以二者之间就成了矛盾的，能力和所立之间呢就不符合，不相符合。所以说从这方面讲，我们就完全可以知道莫非那么切大长家是从哪个地方来对对方的观点做分析做剖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没有无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尤其是对方他安立这样一种种性，他不是安立本具大无为法，他是安立的是一种这个是安立一种就是说众生相续五蕴可以转变成佛的一个观点，而不是说一切有情相续当中现在就具有这个佛性如来藏罢了，就是说没有这样去安立，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单空为主的角度，从空性为主的角度去安立了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实相。这个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是单单安立时空成佛呢是也是没办法安立的，另外建立仅以时空就能成佛也是未经慎重观察的，因为虽然许心时有不能成佛是正确的，无时也不一定能成佛，尽管土石等一切法是无时的，但谁也无法安立凡是无时都能成佛。也就是说对方他是这样，一切有情相续呢都具有成佛种性，也就是说都具有如来藏，因为无时的缘故他就把这个他或者是因为时空的缘故嘛，因为时空的缘故或者因为无时的缘故都是一个意思。那么又说是对方想要通过时空来建立就是说一切有情都能够成佛就是说他们主要的观点就是说因为一切万法的实相是时空的缘故，是无时空性的缘故，随着一切有情都能成佛。那么这个方面也是没有经过慎重观察，也就是说如果从泛泛从这个表面上看的时候呢，也许就是说因为一切都是空性的缘故呢，所以众生都能够成佛你证悟的空性就成佛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也从这个方面可以安立。但是呢就是说单单通过这样一种时空就能够成佛，是不是经过慎重观察的呢，这个方面还没有经过真正慎重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因为虽然许心时有不能成佛是正确的，就是说如果你承许这个心是实有的话，那么当然不能成佛的，但是呢你承许这个心无实或者你承许无实法也就不一定能够成佛，你承许实有的法不能成佛，但是你承许无实法也就不一定能够成佛的。那么下面分析呢，尽管土石等一切法是无实的，但谁也无法安立凡是无实就能成佛。那么就是说这个土石等法是不是无实的呢土石的法也是无实的，你通过圣意理论对于土石等法进行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无实的空性，它仍然是一个时空的观点，但是呢它是无实的，它能成佛吗？谁也没办法安立就是说土石能成佛。所以说呢就是它虽然是无实的法，但是呢土石的无实它也不能成佛，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成佛的这个种性，它虽然是无实的，但是它不具备种性。那对方就是说呢，一切有情具有这个成佛的种性，因为时空故。我们就是说时空就能成佛吗？这个时空是不是时空能成佛能周变吗？如果说只要是无实的就能成佛，那我们说土实是不是无实的呢？ 啊，土司是无私，那么土司就应该成佛了，但对方不敢承认土司能成佛，因为土司没有心的缘故，土司没有心，没办法发心，没办法就是说修道，没办法积累资粮，所以说最后土司也没办法成佛。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谁也无法安立，凡是无私法都能够成佛。就是说凡是这个无私的法都能够成佛的话，这个方面是完全没办法如实去安立的。所以说呢，单单的通过安立无私法能够成佛这一点的话，就是没有办法真实的安立。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莫非去呢，他对于这个单空啊，对单空来安立种性呢，就是做了很多的这样一种观察，做了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分析，没有办法在，尤其是在讲这个三转法轮这么了义的这个观点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正确的去建立相续当中大无为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恒常的这样一种这个啊不变化的这个无为法的观点的话，单单是通过无常法，通过有为法，通过这样一种无私的单空去建立一个这个如来藏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正确安立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说呢，单单如果你只是通过空性，你这样分析下去，你永远没有办法建立起如来藏的观点。也必须要通过正面的方式，通过表全的方式呢，对于显现，对于他的大无为法做详尽观察之后呢，因为就是说佛功德究竟了义的观点，佛陀成佛之后的这些功德全都是这个恒常不变的法，佛陀相续的法都是恒常不变的。所以说佛相续当中的这个功德法恒常不变，那么往前推到菩萨地的时候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法也是恒常不变的，本来就具备这个恒常不变的自信，然后再从菩萨位的法往凡夫位推的时候呢，凡夫也具备这个恒常不变的法。所以说他这样一种这个他这样一种法是从来不变化的，没有变化过的。所以说不变化，这个时候才能建立起他的真正的佛性，他的这个如来藏，他的佛性本具功德法才能够建立，而不是说呢首先没有这个功德法然后再建立。如果说是在有情相缘当中从来就没有这样一种功德法，然后通过因缘通过积累因缘之后重新建立了一个这样一种佛功德法，这个佛功德法就是属于有为法，先无后有的这个有为法，它是属于一种因缘法，它是属于一种有为法。实际上呢，后面我们还要说，如果你把佛功德建立成这种变化的法的话，如果是一种这样变化的法的话，是应该是成因缘法、有为法，这个方面是对佛相续当中的功德做诽谤的一种安立，不是一种最了义的安立的方式。暂时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佛相续当中呢，它是具备这样一种因缘和合的法，这个是针对于中下者来讲可以这样讲，但是呢，针对于就近的这个上根例子来讲呢，没办法安立，不能安立佛上根当中的这些智慧啊，它的这样一种功德呢，它是属于一种这个变化的、差了生灭的有为法，这个方面是有很多的过失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他中的这个问题了解清楚的话，那么呢就泛泛的认为空性也可以啊，把无实单空作为种性也可以啊，或者说把这样的有为法把众生相续当中这个有为法作为成佛的因，逐渐转变这个肉身，转变这样一种有漏的五蕴相续，最后成佛，这个也可以啊。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详细分析的时候呢，似乎是可以引导众生入佛门，这个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要建立了义的观点，就不能这样安立了，因为再这样建立下去就会有妨害，有理论的妨害，这个方面就没办法安立成了义的观点。所以说要把了义安立成了义的话，必须要把这些不合理的观点做分析观察完之后呢，再安立一个究竟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针对于对方安立法身能现的这个理论把这个真如安立成单空的理论，然后时空能成佛理论做分析观察之后呢，这一方面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安立。那今天讲的这个地方。